係一個童工，每一次崇拜點樣啊？就將隻狗綁喺禮堂出面。久而久之，過咗五年、十年，負責嘅童工咧都開始轉變啦，有人事嘅調動。咁新嘅童工嚟到咧，佢就知道啦，每一次崇拜嘅時候咧，就要將隻狗仔綁喺禮堂出面。每一次崇拜嘅時候，就將隻狗仔綁喺禮堂出面。去到有一日，呢隻狗仔都老啦，咁佢咧就離開咗世界啦。咁到崇拜嘅時候，嗰個負責嘅童工就發現，哦，冇咗隻狗啊，我唔能夠將隻狗綁喺禮堂出面喎。咁點算呢？佢就好醒嘅，佢咧就去領養一隻狗，將佢綁喺禮堂出面。每一次崇拜，佢就將隻狗綁喺禮堂出面。好明顯，這個負責嘅童工佢完全唔知道綁隻狗喺禮堂出面原先係為咗唔好俾佢騷擾啲弟兄姊妹㗎嘛。佢都已經離開咗世界囉，點解又要領養一隻狗返嚟呢？我哋聽嘅時候可能覺得好無稽呀，有咩可能呀，咁無厘頭嘅。不過我哋諗下，會唔會我哋都有啲習慣冇意義地做咗好多年呢？我呢度講嘅係一啲冇意義嘅習慣，即係你唔好轉個頭同人講話啊，傳道人叫我唔好靈修啊，佢話冇意義，唔係咁嘅意思。啲有意義嘅習慣，嗰啲傳統梗係要去傳承落去啦。呢啲冇意義嘅習慣，我哋去思考喺我哋生活上會唔會需要更新呢？我又分享一個例子，話說呢，我耐唔耐呢都會去我外母屋企食飯，即係我老婆個媽咪啦， Anna 嘅媽咪啦。咁呢佢就會大時大節呢都會煮大餐俾我哋食嘅。咁呢佢一個理念啦，一個價值觀，一個信念，就係呢佢一定要煮八樣餸嘅。我想問我哋有冇啲家庭都係咁樣㗎？咁點解佢一定要煮八樣餸嘅？佢覺得八樣餸呢係一個好好嘅事啦。咁有幾次喎，即係唔係講笑，有幾次呢食嘅時候即係咁啱得七碟餸㗎嘛，咁即係湊唔夠餸㗎嘛。咁我又落街買㗎嘛，佢點樣做呢？佢就喺廚房攞多隻碟出嚟，將嗰碟菜夾一半擺喺嗰隻碟度，咁就有八碟餸啦。大家覺得佢都好有智慧喎，但係又諗究竟佢咁樣做係為乜嘢嘅呢？我哋嘅生活可能都有一啲根深蒂固嘅習慣，我哋唔察覺嘅，唔自覺嘅，但我哋禱告聖靈去更新我哋。所以我哋開始前一齊有個祈禱。就是主，我求你與我哋同在，喺今日崇拜時候，我哋去聽神嘅話語，叫我哋好似彼得被更新改變。聽我哋簡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今日咧會講《使徒行傳》入面哥利流同埋彼得嘅經歷，唔知你記唔記得係一個咩故事啦？咁講之前咧，會講啲背景嘅。《使徒行傳》係路加醫生所寫啦，亦都即係路加福音嘅作者啦。其中有兩個寫作目的咧，我覺得係對我哋睇今日嘅經文好有幫助嘅。咁所以想同大家分享第一個《使徒行傳》嘅寫作目的，係為咗去證明基督徒運動係正統合法，並且唔會危及羅馬嘅和平。正統合法係咩意思呢？係意思即係話使徒所傳講嘅耶穌就係舊約以賽亞書摩西五經所指向嗰個尼賽亞囉，其實就係猶太教佢哋等緊嗰個拯救者，係一個正統嘅延續，係猶太教正統嘅延伸。當時嘅門徒被宗教領袖逼迫，因為嗰啲宗教領袖認為呢班基督徒啊，呢班跟隨耶穌嘅人係非正統嘅，係旁支嚟嘅，甚至可能係異端嚟嘅。路加呢就刻意記載咗好多篇使徒嘅講道，包括斯提反、彼得、保羅，佢哋講道就係重複強調耶穌就係嗰個正統嘅尼賽亞，耶穌就係嗰個猶太教佢哋等緊嘅拯救者。除咗佢哋被宗教領袖逼迫之外呢，佢哋亦都被羅馬政權逼迫喎。點解呢？因為你都想像到嘅，突然之間有3000人信耶穌，有3000人無啦聚集恆常聚會，好齊心咁做一啲事，個政權擔心都好正常嘅。佢唔知道佢哋搞咩事㗎嘛，會唔會係要推返佢呢？佢控制唔到啲幾千人，所以呢佢哋就有啲方法去介入佢哋。保羅呢就用佢嘅羅馬公民身份呢去嘗試說服啲在位者。所以第一個使徒行傳嘅重點，即係一個寫作目的，就係要去證明基督徒運動係正統合法，唔會危及羅馬和平。 面對逼迫是使徒行傳當時的大環境。有人這樣說，當司提反殉道之後，教會就得返兩類人，一類是很熱心冒死跟隨主的人，另一類人就是冷淡遠離主的人，不會再有中間那些不冷不熱的人。為什麼呢？因為從前那些懶懶行的，得閒翻下不翻下的，去到當司提反殉道之後，他要做一個選擇，他一是就翻教會，代表他會冒住被人拉的危險，一是他就不翻教會。所以沒有在中間的人，只有一是熱心一是冷淡的人。使徒行傳另一個目的，即是寫作目的，就是記載神救贖計劃，這個都很重要的。靠著聖靈的能力，使徒將福音傳遍地極，而且是包括那些他們曾經視為不潔淨的外邦人，這個亦都是今天講到的重點，稍後呢會再講多一些。而今天經文剛才主席 Esther 都讀得很詳細，在今天經文之前呢，有兩段相關的記載呢都很重要的。我們今天讀的是使徒行傳第十章，但在使徒行傳第八至十章，即是八、九、十三章裏面呢，分別記載了三個人信耶穌的故事。作者路加連續記載了三個信主的故事，你想想當時有三千人信耶穌，為何他只是記載這三個呢？實有些原因的，實有些相似的地方，有些意思他想帶出。所以呢，今天呢會首先講一下這三個人，包括有古實人太監，包括有迫害信徒的掃羅，同埋今日經文頭先講嘅哥利流。所以我少少重溫嘅啫，好快，因為大家都應該熟嘅。第一個掃羅應該最熟㗎啦，即係之後嘅保羅。上年希斯傳道都有講過嘅。掃羅係邊位呢？就係嗰個專迫害基督徒嘅壞人。記唔記得喺大馬色嘅路上，突然之後強光佢慢咗，之後耶穌問佢：你點解要逼迫我？與此同時，一個叫阿拿尼亞嘅門徒信服聖靈嘅感動，去到掃羅面前為他祈禱，掃羅就悔改受浸，熱心傳道。另一個就是古實人太監，這個沒那麼熟悉了，可能上年朱傳道都講過的。為了等大家去清楚一點，我有一條一分鐘的短片等大家去看看，究竟這個古實人太監發生了什麼事呢？聖經
故事，腓力和阿撒比亞人，他是耶穌其中一個門徒，腓力在很多地方傳講耶穌的福音。有一天主的使者跟他講嘢，他說：你現在向南行去荒野道，腓力就起程啦。路上他遇到埃塞俄比亞的國庫總管，他去完耶路撒冷做禮拜，在回程的車上大聲讀緊以賽亞書。聖靈就對腓力說：你走埋去架車側邊嗰度啊！腓力走過去，聽到佢喺度讀緊以賽亞書，就問佢啦：你讀緊嘅嘢，你明唔明啊？呢個人就話：都冇人教我，我點會明白呢？佢就叫腓力上佢架車，坐喺佢隔離。埃塞俄比亞嘅總管問腓力：話俾我聽啦，以賽亞係講緊佢自己定係講其他人呢？於是就由以賽亞呢段經文開始，腓力就向呢個埃塞俄比亞人傳講耶穌嘅福音啦。佢哋繼續開車，去到一個有水嘅地方，埃塞俄比亞人就話：睇下，嗰度有水啊，我點解唔可以喺度受洗呢？佢就吩咐停車。佢哋兩個行落水裏面，腓力就幫佢施洗。他們在水上回來的時候，主的靈就將腓力提到另一個城市那裡了，這個人再見不到腓力，但他就歡歡喜喜繼續他的旅程。
看完應該熟悉了，勾起回來回憶，就是一個太監他被腓力去帶他去受浸信耶穌。而今天呢，就要講第三個人哥利流。剛才講了路加作者他刻意將這三個信主的見證擺在使徒行傳，是有個目的的。所以我們又看看哥利流第三個人物。哥利流是誰呢？剛才讀經的時候大家都讀得很詳細了。第一節他這樣說：在該撒利亞有一個人名叫哥利流， 是意大利型的百夫长。该萨利亚是一个什么城市呢？是一个为了纪念罗马军事领袖凯撒大帝而建设的城市，是当时罗马政权的军事重地。甚至有人说这个该萨利亚的城市很近他们犹太的人，就是为了要训练一个军营的士兵去专管理犹太人的问题。所以呢，该萨利亚这个城市呢，绝对不是犹太人喜欢的城市，都很容易理解的，是那个统治者的军事重地。甚至在往后的历史，这个城市发生很大的冲突，很多犹太人伤亡。哥尼流就是这个营地里面的一个百夫长，百夫长就是一个统领100个部下的领袖，大概就是今日的上教或者解放军上教。作者简单一句，该萨利亚的百夫长，读者当时的读者就知道呢，这个是一个衰人了，又是该萨利亚，又是一个百夫长。读者知道呢，这个是衰人，作者应该是讲他的不是了。不过之后那句第二节就令大家跌晒眼镜了，头先都读咗了，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一个外邦的军人点解会敬畏神呢？好唔合逻辑。好有趣嘅，头先睇肥力嗰条短片，即係个太监嗰个卡通片呢，肥力喺最后帮佢施浸完之后唔係突然间消失咗嘅。原来喺使徒行传八章四十节去讲，肥力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就係呢个百夫长嘅城市。所以其实作者呢已经铺排咗解释咗呢个该撒利亚嘅城呢已经有福音工作。冇记载嘅事迹好多系见证，圣经冇记载嘅，但原来喺该撒利亚呢个城呢已经有福音工作。基督信仰文化价值观呢已经深入緊呢个地方。所以哥尼流呢被基督信仰影响，会周济百姓，会常常祷告，甚至被形容系一个虔诚嘅人。听到呢度呢，可能你觉得几好啊，佢又听过神，又周济贫穷人，又祷告，咁得啦，应该就完啦个故事。但其实哥尼流同头先个古实太监呢好似，佢哋需要人去教导真理。古实太监头先条片睇到啦，佢睇以赛亚书，但佢唔明白，圣灵呢就感动腓力带去信主受浸。不过问题嚟啦，亦都系今日嘅重点，哥尼流头先讲系咩呀？该撒利亚嘅一个百夫长，一个外邦人，一个黑人憎、黑犹太人憎的人，他的身份上是这么衰的，有哪个犹太人敢埋他身呢？不怕被他拉吗？而且他是外邦人，不能够进入犹太人会堂，更加没可能加入犹太人群体。那他做多少好事，他看多少圣经，他祈多少祷，又有什么方法进入这个群体呢？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出手了，异象中向他显现，刚才经文读了，天使叫他去约帕海边找一个叫彼得的人。就是这样，哥尼流就差派他两个家人和一个士兵，一个虔诚的士兵去找彼得。原来除了他自己之外，同样有他的下属呢都是被基督信仰影响。接着呢，我们就另一边厢了，我们看彼得在使徒行传十章九至十六节，就在哥尼流的士兵就来到的时候，彼得见到异象。第十一节，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在利未记十一章很清楚记载哪些食物是可以吃，哪些食物是不洁净不可以吃。例如他这样记载说，十方的飞鸟，即是那些是食尸体食垃圾的雀仔，或者那些爬行的动物，即是四只脚在爬，或者多过四只脚在爬的动物昆虫，还有那些无分蹄的动物，即是只手得一只手指甲，无分蹄即是不是叉烧烧肉那些分蹄，還有些無鰭無鱗片的海中生物，可能啲鰻魚那些，這些都視為不潔淨的。將食物分潔淨不潔淨是猶太人當時一個標誌性的行為， 是表达紧佢哋对旧约律法嘅遵从，系一个好自豪、好荣耀嘅行为。对犹太人嚟讲，呢、这、一个行动分辨边啲食得唔食得，系对神一个好信服嘅一个表达。彼得作为一个虔诚嘅犹太人，作为教会嘅使徒、教会嘅领袖，佢一眼就分到边啲食得、边啲唔食得，所以咧佢好坚定咁回答主：主啊，绝对不可。凡污俗和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彼得的立场呢非常坚定清楚，他说什么？绝对不可，从来没有。他很明确地拒绝了主。神第二次跟彼得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彼得又拒绝了，连续三次的命令和拒绝，这个异象就消失了。世界上有哪个人夠膽去拒绝神连续三次的呢？这个就是彼得啦，其中一个。连续三次令我们联想到彼得三次不认主啦，彼得被耶稣问三次你爱我吗啦。今次同样是有三次，证明有些东西呢彼得要成长要突破。经文讲到彼得不明白，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分洁净不洁净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教导，不明白神为什么要去吃，要去改变这个习惯呢？直到哥尼流的士兵来到找他了，突然有个士兵找他，他就突然之间眼睛明亮了，就发现了原来神说的不是吃东西，神说的是犹太人和外邦人洁净不洁净的传统问题。长久以来，犹太人将外邦人视为不洁净，是次等的，排除他们在救恩的门外。今日神改变他根深蒂固的传统，要更新他。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不洁净。难道神亲自去洁净的圣物都不得吗？要给得你批准吗？即如果我是神，我就会这样跟他说，我洁净的圣物要你批准，你哪位啊？好明显我不是神，我没咁，他没咁样讲。这个异象里面，在哥尼流的出现更新了彼得对福音的看法。在第28节彼得这样讲，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彼得一下子去想通有个可能性的，就是其实当时的教会一直都讨论着这个问题，究竟他们的福音可不可以传给外邦人呢？他们见到外邦人的需要，究竟彼得作为教会的领袖，他能不能够容许这些外邦人进入他们的群体里面呢？所以其实彼得一直都面对着这个问题，处理不到，而神知道在这个时间就将个异象，将哥尼流放在他里面，去突破他的思想。从前外邦人是不能够跟他们有来往的，而今日这个教会领袖被圣灵更新，要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就是这个异象的重点。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这样讲，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即是讲的外邦人。外邦人本来跟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从前远离神，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从前他们是没有份的，但是当神更新了彼得这个教会领袖之后，福音就开始给外邦人进入他们的群体。经文之后讲到彼得就去应邀去见这个哥尼流，并且为他一家去施浸。刚才讲了《使徒行传》连续记载这三个信主的见证，作者呢一定是有些东西想表达，没理由三千多人信耶稣只是记载这三个，还要用这么长的篇幅去讲。所以我们又去看看这三个人究竟有什么共通，究竟作者要去带出些什么。第一个，古实太监。古实太监是一个外邦人来的，或者这样讲，在这三个人包括太监、扫罗和哥尼流，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这三位呢是跟救恩最遥远最不拉更的人。 赶信耶稣点都唔轮到佢哋嘅。咩意思呢？乜嘢为之佢哋同救恩最唔拉更最遥远呢？古实太监系一个外邦人，具体啲讲系一个黑人，身体唔健全有缺陷嘅人。喺当时嘅犹太人相信身体缺陷系因为佢哋犯罪被神惩罚。咁你又问啦，咁嗰啲天生就残缺嗰啲呢，唔通佢未出世已经得罪神？咁佢又解释，因为父母犯罪囉，因为佢哋父母犯罪得罪神，所以被神惩罚。当然呢个唔系一个正确嘅思想，正确嘅諗法啦。但系当时嘅犹太人确实相信呢个外邦太监就系一个残缺嘅被神惩罚嘅一个外邦人，佢绝对同救恩冇关系，他绝对不会加入我们的群体。第二个扫罗，迫害基督徒的人，当司提反殉道的时候，甚至经文记载他在旁边观看以此为乐。扫罗害到当时的教会鸡毛鸭血，他和救恩很远距离，信耶稣有排都未轮到他。第三个哥尼流，刚才都讲了，一个黑犹太人真的外邦百夫长，他带来诸多限制，他带来民族羞辱，因为他的统治者，因为他们这个民族令犹太人受苦，他在救恩门外，他不会加入我们的群体的。当时的犹太教会是这样思想。作者铺排这三个信主的见证，就是要带出不是当时的教会几咁强壮，不是当时的信徒几咁热心。你想想，三个都是他们教会传统所拒绝容不下的人，甚至是当时教会的敌人。三个都是当时教会没想过要接触的人，没想过要向他们传福音的人。作者要带出的不是人做了什么那么巴闭，作者要带出的是圣灵的工作。在一章八节他这样讲，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福音的大能突破了他们教会的想象，圣灵的能力突破了他们教会的想象。所以有人这样讲，使徒行传其实更加贴切呢，是叫做圣灵行传，记载圣灵的工作，圣灵怎样使用那些软弱的使徒完成他的计划。当然我们见到人的信服都是很重要的，三个见证里面同样都是有一个信服圣灵带领的人，信服圣灵感动的人。古实太监因为腓力的信服，他可以认识以赛亚书，认识真理，信而受真。扫罗因为有一个叫阿拿尼亚的人信服神的吩咐去找扫罗。你想想，如果你是阿拿尼亚，你够不够胆找扫罗呢？扫罗那个专迫害基督徒的人，如果用今日的形容去形容呢，他可能就是那些极端的伊斯兰领袖专迫害基督徒的，或者某一个地区带领人拆十字架的领导。你如果是阿拿尼亚，你会不会敢去找扫罗呢？他们用尽方法逃离扫罗的迫害，神竟然叫他隻身去找扫罗。阿拿尼亚因为信服圣灵的感动，令扫罗悔改受浸。第三个亦都是今日经文，哥尼流，他因为彼得的信服，彼得信服神的救赎计划原来是延伸去外邦人，去接纳这个他曾经不接受的传统，所以去接纳哥尼流这个外邦人。三个本来是被排除在救恩以外的人，因为腓力、阿拿尼亚、彼得信服圣灵，而他们得到改变，亦都是令到我们今日得到改变。我们就是那些外邦人，我们就是被他们接纳的外邦人。而之后我亦都有些反思，好想给我们思考，我们有没有信服圣灵给我们感动？你有没有去回应一些随时的需要呢？我又想分享一个故事，我的一个见证。话说在上年，我和一个弟兄去浸会员去探营，是一幅相题，去粉岭一个浸会员去探营。因为我们青少年牧区呢，有几个中学生参加了短宣体验，咁呢他们就是那晚呢要去大敬拜的，咁我们就去支持一下啦，我们就去到粉岭。 咁咧，我哋時間剛剛好嘅，我哋喺粉嶺嘅一個快餐店嗰度食晚飯啦。諗住食完飯搭車入去咧，就趕得切支持佢哋大敬拜咁嘅。咁咧，但係就喺我同呢個弟兄叫 Jeffrey 啦，我哋兩個食飯嘅時候咧，一個印度嘅女子咧，突然之間過嚟搭散搭台，佢就問 Pastor。之後我就話唔係，我冇食意粉，我食緊飯。原來咧，佢係想揾一個牧師，佢就話 Pastor， 因為咧佢見到我哋食飯嘅時候咧，去借飯禱告啊，所以咧佢就去問我啦。我嗰陣時咧心裏好掙扎嘅，其實咧因為一嚟就夠鐘啦，夠鐘要去支持佢哋啦；二嚟就係咧阿媽由細到大都教，千祈唔好同陌生人傾偈。咁可能佢哋借錢嘅，可能佢哋都唔識啦，即係唔知唔未必係好意嚟嘅。但係咧嗰刻咧就心裏好平安，就俾佢坐低咗傾，一傾就傾咗半個鐘。我哋去聽佢嘅故事，原來佢嚟到香港，因為信耶穌，俾佢同居嘅男朋友去打，甚至趕出門口，佢好危險啊！甚至佢報咗警啦，即係警察都禁制咗個男仔，唔俾佢接觸佢，但係佢都好驚，隨時個男仔去追打佢。之後咧，我哋就去同佢聽佢講啦，去分享啦。之後我哋用英文去為佢禱告，我用曬我所有識嘅英文詩歌嘅副歌，組成一個經文去祈禱。之後咧，我就轉介咗俾 Anna 啦。即係你唔好覺得好驚訝，點解一個傳道人會轉介一啲個案俾一個幹事？因為 Anna 真係識好多人嘅，佢識咧一個尼泊爾嘅姊妹，佢就介紹咗佢識，所以咧 Anna 就同嗰個姊妹、同嗰個印度女仔、同嗰個尼泊爾姊妹咧一齊去食飯之後就家訪之後就轉介咗去入佢哋一個合適嘅教會。個重點係咩？事後聽佢講翻咧，原來呢個印度女仔咧，佢從來咧都唔會去呢間餐廳去食飯嘅。佢話咧，佢嗰刻好無助，神感動佢，你去啦，你去呢個餐廳坐下啦。之後佢一坐低就見到我同另一個男仔喺度祈禱，佢就好勇敢咁過嚟搭台。個結果係我哋遲咗入唔到去支持呢個年青人大敬拜，我哋完全用兩個幾鐘嘅車程入到去，做唔到任何嘢。但是事后听返我哋就知道呢个系圣灵嘅工作，神感动呢个姊妹去到呢个餐厅，同样神感动我同呢个弟兄去听佢分享转介俾佢。我哋信服圣灵嘅感动，令到佢有机会去到一间合适嘅教会。圣灵会使用唔同嘅人喺唔同嘅位置做唔同嘅事，就好似腓力、阿拿尼亚、彼得一样，令到福音可以广传出去。我哋去反思，我哋有冇信服圣灵俾我哋感动，喺我哋生活上，唔单止教会里面，而系喺我哋嘅工作、喺我哋嘅生活、喺我哋家庭里面，我哋有冇好似彼得、好似腓力、好似阿拿尼亚，敏感神啲刻要我哋去回应嘅事呢？第二，我哋又去反思，我哋会唔会对有啲人带住一个偏见或者一个习惯性嘅排斥，甚至可能系你嘅传统教导。我记得我爷爷细个就系教我哋住喺丽德村嘅一个屋苑啦。你知道个走廊可能有二十几三十户嘅，好长一个走廊。佢又同我哋讲，住喺门口，即系可能我哋系街巷尾啦，佢喺巷头走廊嘅前，佢话有个印度人啊，有个阿叉，佢咁讲，有个阿叉，佢好衰嘅，佢啲咖喱好臭嘅，成日臭到佢。呢个咧就系我细个被灌输嘅一个教育。唔知你有冇一啲传统嘅一啲思想，或者一啲对某个种族、某个群体，甚至某个特征嘅人去排斥？可能你会问，有边个衰得过扫罗呢？连扫罗都改变咯，但系确实有嘅，香港系有人衰过扫罗嘅。但系神仍然俾机会佢悔改，要福音令佢知罪。神仍然俾佢有悔改嘅机会，神仍然会差派唔同嘅人去向扫罗、向嗰啲衰人去传福音。我哋要学习好似彼得，唔好拒绝神，唔好连续几次拒绝神。我哋将我哋偏见、我哋传统习惯、我哋限制放低， 免得我哋消滅聖靈嘅感動。